好，弟兄姊妹
平安。
我们今天聚会的讲到的经文是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第二章的十八节，一直到整个第三章啊。好，我们一起先来把约翰福音第二章的十八节到啊，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十八节，然后到第二章的二十八节一起读一下。
小子们呐、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传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呐、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
好，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第十八节到二十八节啊。十八节说：“孩子们啊，注意看原文，说这是什么？最后的时刻了。”注意哈，这也是强调这是最后的时刻了，并且如同你们曾经听见的，那敌基督的要来，并且有非常多的敌基督已经出现，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后边说什么，这是最后的时刻了啊！你注意约翰说的这些话啊。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词啊，在约翰一书呢，第一次呢在圣经当中提到这个词敌基督这个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取代基督或是代替基督的意思，你要明白他的意思哈。他主要的意思指什么？取代基督，代替基督，啊，取代基督，代替基督，啊。约翰一书呢，在后边二十二、二十三节说，不认耶稣为基督，不认父与子的，就是什么？敌基督啊！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啊。这个敌基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呢，你可以结合另外一个词来理解，就是圣经当说的假先知啊。假先知的词是这个，就是说谎的、欺骗的、传错谬信息的先知啊。亲爱的弟兄们，一起来读。
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神的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所以说这个敌基督这个词啊，敌基督就是什么？就是假先知，假先知就是敌基督啊，传错误信息的，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啊。灵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啊，不出于神，这就是讲的这个敌基督啊。在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第一章七节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迷惑人的他们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这就是迷惑人的敌基督的啊。而且呢，马太福音呢，包括其他的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啊，也提到假先知啊。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多人冒我的名来说什么我是基督，并且迷惑多人。这个敌基督和假先知，尤其讲到这个敌基督的时候，敌基督是假先知当中的一种，他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声称自己是基督啊，并且呢要取代基督啊，要代替基督，让人的眼目呢转向他。好像假先知起来迷惑人，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讲到末世的时候，就提到这个假先知啊，看到基督在这里，看到基督在那里，是吧？ 尸首在哪里，鹰也去在哪里啊。耶稣呢也提到，你看哈，你们用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叶长芽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当然你们看到这一切的事，也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你看其四福音哈也是这样说的啊，也是这样说的。而且呢，敌基督假先知在末世的时候必要出现啊，耶稣说这些事情都要出现。当你看到这些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子已经到门口了。约翰福音呢，你要知道，当约翰福音谈到假先知的时候，他更侧重于强调假先知里边这个敌基督的这些成分，就是不认耶稣是基督，不认耶稣所说的啊父与子是同等的啊。你看啊，凡认子的就连父都有啊，不认子的连父都没有啊，不认同耶稣所说的父与子的关系，就是在起初那些与耶稣辩论犹太人，他不承认耶稣啊与父神同等啊，与父神原为一啊，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会有啊，还有约翰二书的第一章第七节，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道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的敌基督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其他福音书讲到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人起来说自己是基督啊，这种骗子有很多哈。但是约翰福音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呢？对圣经所启示的圣父圣子三位一体神的这样的真理去否认，以及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否定和不信。约翰福音强调的是这一部分啊，针对这一部分的假先知。而且呢，约翰一书在这里，约翰反复强调这是最后的时刻，是不是？说这是最后的时刻，说你们听过的敌基督的要来啊，说现在已经很多敌基督出现了。所以说你看其他福音书当中，门徒问耶稣世界的末了你降临的时候有什么预兆，然后耶稣都说到有假先知迷惑，是吧？耶稣也说要到门口了啊，你们要注意啊，注意这些事情，说这些事情都要应验啊，天地废去我的话永不废去，这些话都要应验。而且呢，你要知道约翰在那个时代对那个时代的门徒说这是最后的时刻了，这是最后的时刻了，你要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约翰不仅是对他们说的，也是对今天的我说的。所以说无论是耶稣的话还是使徒的话，不仅对那个时代的门徒，也对耶稣升天之后每一个时代的教会和基督徒说的。从本质上来说呢，从耶稣升天到耶稣再来，每一个时代的教会门徒都要经历耶稣和约翰说的这件事啊，每一个时代的门徒都要面对这些事情，都要在当这些事情来临的时候要坚守真理，并且胜过魔鬼，不被这些假先知魔鬼所迷惑，不被引诱离开真道。你看马太福音也说过，到那个时候怎么有很多人跌倒，是不是啊？假先知起来迷惑人，唯有忍耐到底的怎么样才能得救。所以说一个教会里的人，我们怎么得救呢？你不会因教内那些不法事情的增多，那些恶事增多而失去对主的信心啊，而失去对主侍奉的爱心，也不会因为这日益增多的假先知而偏离真理，你就能够忍耐到底，最终成为得救的选民啊，就是成为得救的选民。所以说我们知道耶稣关于末世的预言呢，既应验在那个时代，也应验在每一个时代。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是耶稣所说的，约翰所说的什么最后的时刻到了啊，最后的时刻到了。关于末世呢，关于假先知和敌基督的预言，在耶稣和约翰那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已经应验了，在今天怎么样要继续应验，即使如果有我们之后的时代还要再应验，直到耶稣再来。所以说每一个时代的教会呢，都会自始至终把圣经所说的这些事都经历一遍，你要明白哈，每一个时代都经历一遍，每一时代的教会基督徒呢都必须面对这些事情，这是对每一个时代基督徒的考验，接受这些考验，抵挡这些事情，在这些事情当中得胜，然后这一个时代的人就完成了我们在世的使命。当教会完成了这些征战，完成这些使命，我们就要回到主那里等候什么？等候耶稣再来。所以为什么约翰说最后的时刻，明明约翰那时候耶稣没来，但是完成了这些试炼，胜过这些考验，你在主里睡的时候你醒来， 那耶稣就来了。所以你要明白耶稣为什么说人子就到门口了啊，人子要来了是什么意思。在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都要经历这件事情啊，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啊。你看圣经总是说嘛，圣经把门徒啊，把选民分成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对吧？大卫服侍了那一个时代的人就睡了啊。每一个时代呢都有忠心的门徒，每一个时代都有假先知作恶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要如此。所以说我们呢被安排在一间教会当中，我们被生在这个时代，在聚在一起，我们就要在一起坚守真理，直到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直到我们行完了在世的路程啊。所以说这最后的时刻也是说的是我们啊。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于我们的，因为若是属于我们，就仍必和我们在一起居住或停留。然而为了被显示出他们任何一个都不属于我们，这句话是不是听过啊？这是圣经被引用过。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事情，这里说的从我们中间出去，不是他在指什么意思。我跟你们讲个事情哈，这是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从前呢从一个教区出去，因为那些人呢他在教会里做直销作恶啊，然后其中有个娘们儿就挑事儿的哈，他就我们从那个教区分开，他就在发那个动态说，他们从我们这边出去不是属于我们，因为他们要属于我们就必和我们一起啊，这就显明他们不是属于我们。这话能这么引用吗？是不可以的。因为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意思，约翰说从我们中间出去，不是说离开一个宗派，离开一个教区，这个不属于我们不是说不属于哪个宗派，不属于哪个教区。是不是听过有改革宗的畜生说过，不认同宗派的就是不认同基督，是吧？不是的，宗派教区跟教会它不是一样的。这里指的是什么呢？不认同不接受耶稣和使徒的教训，离开了一间属于主有真理有圣人恩赐啊，有讲到恩赐的教会，这才符合这里的这个条件啊。你如果不是符合这条，你不能乱用这句话啊。在约翰一书这里指的是什么？不认同耶稣所说的耶稣是神与父神同等，耶稣与父原为一的这些真理，也就是说呢不认三位一体的这样的真理是从那个时代就有，这些人是从基督教会分出去。你今天是不是见过这样的不认三位一体，说耶稣是被造的，是吧？然后说耶稣是次等的被造的，对不对？这些异端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是从教会中分裂出去。这些人也相信耶稣，但是来到之后他说我就不认这个三位一体啊，我就是不能接受，然后他就出去另立了个门派，什么耶和华见证人是吧等之类的，这种啊，不认耶稣是神的，不把耶稣和旧约那位耶和华画等号的这种异端啊。所以说呢，这也说得很清楚，这些人呢从教会当中出去，他弃绝这样的真理。他们为什么弃绝？这是上帝让他出去，要显明他不属于神啊，要显明他不属于神。二节，并且你们已经拥有那来自圣者的膏抹，并且你们知道一切。我写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认识真理，而是你们认识他。约翰说得很清楚，写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不懂，你们已经懂了啊。约翰说你们已经拥有圣灵的恩赐，你们已经知道得救所该知道的一切。膏抹，膏抹啊，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啊，主的恩膏啊，真正的恩膏。恩膏呢是跟教训有关系，这个词呢叫膏抹，指的是在旧约律法当中祭祀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什么，要接受神圣的膏油的膏抹啊，指的什么？指的是有圣灵赐下。在新约的时候指的是通过耶稣通过使徒的按手所赐下的圣灵的恩膏，是不是？那个时候使徒按手圣灵就赐下，指的是恩膏。这恩膏干什么用的？明白圣经，明白真理啊。在今天也是这样，教会是如何开始的？是通过有恩赐有真理的教会啊和那些仆人，他按手 然后赐下来的，然后这个教会就建立起来，是这样啊。在提摩太后书呢，保罗说提摩太是神借着保罗的手按手赐给他恩赐，然后他才起来侍奉啊。然后呢，约翰说你们知道每一件事情，一起来读。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让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你说的没有？约翰说你们已经知道每一件事情，谁告诉你的？圣灵告诉你，就耶稣说的，圣灵要将我们得救，要将我们教会生存所需的每一件事情告诉我啊，每天告诉我，并且没有任何谎言是出于真理。注意这个事哈，这说的很清楚，谎言跟真理没关系，异端跟圣灵没关系，听到没有啊？如果一个牧师，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他在言语上，他在关于圣经上，他可以耍赖，他搅屎，然后他说谎，那么他就跟真理没关系，圣灵就离开他，对不对？就是这样啊。圣灵跟谎言没关系，异端跟神没关系。一个教会他所讲的话不能有谎言，他讲的真理必须是正确的，不能是编造出来啊。二十二节，谁是那说谎的呢？啊，说如果不是那不认耶稣是基督的，谁是那说谎的呢？那否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了。敌基督的灵就是源于不认耶稣是基督的这个邪灵，这个邪灵呢就是不认父与子同等，不认父与子原为一，就是从起初抵挡耶稣的那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对不对？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然后因为耶稣称神为父，将自己当作与神平等，他们就要杀耶稣。耶稣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重父，不尊敬子的就不尊敬差子来的父。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不认同这样的真理就不出于神。所以说耶稣说这些人是魔鬼之子，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是说谎杀人的啊，一起来读。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母，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所以说弟兄们，尤其那些称自己是信神，但是在对耶稣的认识上，在对父子圣灵的这种关系的认识上与圣经相左的，否认耶稣和使徒教训的，都是出于魔鬼。所以说弟兄们，这是我们信仰当中的根基，耶稣是神，与父神同等，耶稣与父神原为一，这是教会和门徒所必须认信的。凡是不信三位一体，不认同耶稣与父神同等，就是无药可救的魔鬼之子，在信仰上不可能入门。你要知道，其实约翰福音没有讲太复杂的事情，在讲耶稣已经讲过的事情啊，今天是你们必须知道。另外在关于三位一体，在关于耶稣是神这个事情，在关于父与子同等这个事情，不要被任何人引诱，也不要被人引诱陷入到辩论和撕扯当中，不要有一些节外生枝，你只要信不要疑惑。总有人会来辩论啊，怎么可能三位一体呢啊，怎么着怎么着，不要给他辩论啊，也不要用什么啊，用水、空气、阳光去给他解释，完全没必要。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关于父与子同等的真理，你只管信，不要有任何的疑惑啊！你在这个身上眼睛都不要眨一下，听懂没？这样要记住这个。二十三节，任何一个否认子的就没有父，那宣告就是公开认信子的也有父。圣子是父人与父神之间唯一的中保，人必须尊重子如同尊敬父啊！你不要想哎，我光尊崇圣子是不是把父忽略了，不是的，你只管尊崇圣子，因为尊崇圣子父就得荣耀啊！这里边它是一个必然的相等的关系啊，不需要你两边都顾啊。荣耀子的就是荣耀父，尊重子的就是尊重父啊。所以说你看那些不尊重子的，将子作为被造的，将子作为次等的，也包括那些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说什么什么五要义，什么圣子的有限救赎，圣父的绝对预定， 他这里的理论本质上是在把圣子淡化，啊，强调圣父啊，单独跟圣父建立关系。他们这些谈论什么父的旨意啊、父的预定，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当我们谈及三位一体的真理时，往这看，我们是以圣子为中心。只有你跟圣子有关系，你才会跟圣父有关系，你才能够有圣灵住在你。没有圣子，你就不可能与圣父和圣灵有任何的关系。啊，圣子是人和神之间唯一的中保和通道。啊，所以在认识神的时候，尤其在认识三位一体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是以圣子为中心。啊，二十四节，你们从起初听见的，要一直存留在你们里面。如果一直存留在你们里面，那从起初听见的，你们将一直住在子和父里面。啊，你看约翰会反复强调，住在子里面是吧？住在父和子里面。所以说，弟兄姊妹，约翰鼓励门徒毫不怀疑的坚信耶稣讲的这些关于父和子，关于啊他是谁的这些真理。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从起初就相信，并且一直信到底。啊，当你相信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开始与神有关系，你就开始住在父和子里。你不相信这些事，你在这些事上有犹豫，你就跟神没有关系。啊，所以说你看这个约翰福音强调最多的就是什么？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耶稣亚伯拉罕，耶稣见过亚伯拉罕，对不对？耶稣说我是父与子原为一，父与子同等。这就是约翰福音在四福音当中单独强调的真理。今天很多的异端就是在这上面出了问题啊，所以这些事情听着简单，但极其重要。你们从小时候，从刚信的时候就要坚守在这里啊，这将影响你们是否能走到最后。二五节，并且这就是啊，他应许给我们永远生命的那应许啊。这个承认三位一体呢，承认耶稣是神，承认父与子同等，承认啊耶稣与父原为一，这个事情是不是小事情？不是，它关乎你能不能得救啊。不认三位一体的异端能得救吗？不能得救。啊，怎么就不认三位一体就不能得救？就不能得救，就不能得救。所以说这些教训非常的简单，但极其重要。你不要把它复杂化，你就凭着简单的信心去接受就行。啊，二十六节，我写给你们这些，是针对那些就是想要引诱你们走错路的人。所以说呢，约翰点名，在那个时代呢。有类似于啊，像耶和华见证人的这种异端，啊，这些人呢，引诱教会、引诱门徒呢，离开这些相关的基本真理，也提醒每一个时代的教会远离这些人，免得被他们引诱离开，跟他们辩论都不可，啊，离开他们。二十七节，而你们的那恩膏就是从他领受的，要一直存在你里面，你要一直住在主里面，你要让圣灵的恩赐、圣灵的话语一直存在你里面。按照耶稣的教训和先知使徒的教训去相信，去了解这些关于耶稣的事情。圣灵是恩膏是做什么用的？就是明白耶稣是谁啊，明白耶稣是谁。其实三位一体这个真理你用理性搞不懂，但是圣灵在你里面你就立刻明白了，没有任何障碍啊，没有任何障碍，会欢喜的领受。且不需要有人教导你们，而是啊，一如有他的恩膏在每一件事上教导你们。因此你要明白个事情，一个真正属于主的教会传道人门徒，他的道不是从外人学来的，不是从神学院学来的。因为教会有什么？有圣灵，圣灵会感动教会里的人去明白这些事情啊。今天我们需不需要再报个什么神学班，再查考一些什么什么有名望之人的讲道来了解一下真理？不需要。圣灵在我们教会，记住，圣灵在我们教会。你连本会被圣灵充满的真道你不听，你去听那什么职场神学，那些什么 什么正直神，你听这些东西，你最后一定是邪灵附身，啊，你最后一定把自己听死，啊，纯正的真理你不听，你要去吃那些屎，你最后一定灭亡，啊，因为圣灵住在真的教会里面，圣灵也会感动一间教会的人去明白该明白的真理，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谎言，且正如教导你们的，你们要一直停留或居住在他里面。圣灵的恩赐，弟兄姊妹，是真实的存在于教会当中。这个事情不是捏造出来，不是我们杜撰出来，是我们实实在在真实感到的，而且圣灵会感动我们明白这件事。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你看，约翰反复强调要住在主里，有圣灵就住在主里面。啊。好，我们请读一下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实际上这里的经文是引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一起来念。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里面。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为什么耶利米说不需要人教导，因为圣灵在他们。啊，第二八节，并且孩子们呀，你们要一直住在他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坦然无惧，不至于啊因他蒙羞。当他来的时候，不至于因他蒙羞。啊，反复强调住在主里面，你要住在主里面，你要一直坚守这个真理，到主来的时候，你才不至于被丢下，你才不至于被羞愧啊。当主来的时候，不是说你怕得要命，你感到丢羞耻，而当主来的时候，你坦然无惧，因为你一直在坚守真理。啊，好，接下来一起读一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二十九节到第三章的第十节。
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你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也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能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是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时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正在他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大家注意，第二章的二十九节一直到第三章的第十节在讲什么。凡行公义的都从他所生的啊，由此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是不是？这一段在讲你怎么去鉴别，或者鉴别你自己，或鉴别你所遇到的人，他是不是从神生的？啊，中间用了很多的话，这些话不难理解。啊，二十九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你们也就应该知道每一个行公义的，就是被他生的。啊，分辨一个人呢是否属神，分辨一个人是否是重生得救的人，要看他是否遵行圣经所说的公义。啊，这个公义是什么公义？是社会公义吗？是圣经的公义。这个公义不是世界的公义，这个公义是圣经所说的公义。啊，说的公义。第一节，第二章第三章第一节，说你们要注意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什么等级的慈爱，为的是我们被称为神的孩子，并且我们也确实是，因为这个啊，世人不认识我们，他们未曾认识他，就不认识神的意思。 什么是神的儿女呢？就是遵行神的公义啊，准确的来说就是在教会践行神的公义啊。第二章二十九节说，你们要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第三章第七节，小子们不要被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我们来看弟兄姊妹，属世界的人，属魔鬼的，尤其假冒伪善的，今天教会的那些混子，他们假冒伪善又作恶，他们不属于神，也不是从神生的，所以他们不会认同真正的神的儿女所行的公义，是不是？不认识神，也不明白圣经，也不愿意按着圣经在教会当中履行公义，是不是？今天有很多什么活出来行出来啊，要爱要包容啊，犯罪了不要说，要慢慢来，是不是这种的？这公义吗？这不公义啊。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教会与世界一个不同的地方，大家要明白，就是教会当中一定是公义的。在教会当中，爱主的、行善的，应该受到奖赏，应该受到称赞。但是作恶的、害弟兄姊妹，绝对要被斥责，甚至赶出教会。但今天这个时代，这些教会里面是什么？包容作恶的，让行善的，让那些真正爱主的人行出来、活出来，这就证明他们不属于神，因为他们当中没有公义。啊，没有公义。所以说这些人呢，不认识父，也不认识耶稣，更不会明白真理，因为他们没有公义。这公义不是世界的公义，而是律法圣经所赋予的公义。啊，第二点，亲爱的，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孩子，我们将来是什么？现在没有被显明。我们知道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会与他相似，因为我们将看到啊，将见到他，照着他存在啊，将照着他存在。并且第三节说，每一个对他有这个指望就洁净自己，照着啊，正如同那一位是洁净的。圣经在这里告诉，通过约翰告诉我们哈，因为相信神的道，因为相信耶稣是基督，相信父与子同等啊，任性三位一体这样的真理，所以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是吧？我们进入得救，我们已经被洁净了，已经现在是不是神的孩子？是神的孩子，信耶稣基督，信耶稣是基督，救永生。但是你现在是什么？是进入得救，还不是最终完全得救，还没有到最终完全得赎的时候。那什么时候完全得救呢？耶稣再来的时候啊，到那时候呢，你是完全得救，也就是说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约翰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确实是神的儿女，但是将来如何还不知道，你要坚守到底，否则你就是半途而废啊。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呢，说得很清楚，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这卑贱的身体会改变形状，成为主荣耀不朽坏的身体。所有盼望新天新地的，所有想拥有复活的身体的，都必须洁净自己，因为圣经反复说主是洁净的，主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这个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是作秀吗？是像法利赛人没事洗一洗？不是的。来，请念。
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单纯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留希望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的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什么叫洁净呢？就是让自己离开罪恶，离开这个世界的罪恶，离开你所在之地的罪恶啊。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呢，说得很清楚，小子们呀，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为要叫你们干什么？不犯罪。洁净就是不要再继续犯罪，不要继续活在罪中，就是接下来要讲的啊。第四节，每一个犯罪的或者是作恶的，就是违背律法的，违背律法就是罪。那到底怎么叫犯罪呢？怎么能跟人定罪呢？是不是说看到你了，我感觉你没有生命，我感觉你没有爱， 我感觉你啊怎么怎么样，我感觉啊，我感觉我们走偏了，我感觉你讲错了，有根据吗？判断一个人是否是作恶的，只有一个证据，就是律法，就是律法。有人来问耶稣怎么得救，耶稣说什么？你要进入永生，就当什么？遵守诫命。什么诫命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尊重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是尊重，不是孝敬。然后才是啊舍己，然后才是舍己跟随主。啊，首先是全部脱离这些罪恶，对不对？这就是律法。啊，不要做律法规定不能做的事情。触犯律法的人不能进神的国。一起来念，
你们都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暖童的、欺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知道什么意思吗？淫乱的、欺压弟兄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啊，做软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不能进神的国。是不是今天那些什么贪财的、作恶的啊，勒索基督徒的，是基督徒还当小三包养情妇的，这些人能得救吗？不可能，不可能，啊！律法是为做审判作恶之人预备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说的很清楚，律法是好的，不是给义人，不是为真信的做设立的，而是那些不虔诚的、不法的、不服的、不圣洁、恋世俗、弑父母、杀人的、行淫、亲男色、抢人口、说谎话、欺假誓，还有别样及正道之事设立。圣经的教训绝对不能用来去压制那些真正相信的，只能去来斥责教会当中作恶。这就是律法啊，这就是律法。律法的功用呢，直到天地废去都不会被废去啊。第五节，并且你们知道那位显现为要除掉罪恶，在他里面不存在罪恶。耶稣显现，耶稣降生要做什么？你要明白这个。为什么犹太人不接受耶稣要定死他？因为他不能接受除掉罪恶的耶稣，他只能接受 除掉世俗掌权者给他们政治权利的这样的耶稣。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什么？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来是要除掉我们的罪恶，让我们罪得赦免，成为圣洁。所以说主是圣洁的，主是没有罪的，主也不会允许他教会里的人继续作恶，继续活在罪里啊。在约翰第八章呢，有一个啊被耶稣赦免的淫妇啊，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后边一句说什么？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我之前听过一个很奇葩的人，我们当时斥责一个娘们儿啊，一个做一个干直销的一个娘们儿，结果她说哎呀不要再说了，淫妇都赦免了吧，她瞎，她看不到最后一句，从此之后不要再犯罪。弟兄姊妹，耶稣赦免我们罪恶的目的是让你脱离罪恶，而不是继续犯罪。你要明白，不是说都赦免了，然后他该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要脱离罪恶。啊，所有做了基督徒啊还不脱离罪恶的，就跟没赦免一样。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教会每次讲的这些经文，提到这些例子，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不针对任何一个人，只针对作恶的啊。任何人他犯罪作恶，他只要敢做，他就经得起别人对他指指点点，要么你就别做啊。所以说呢，我们在教会讲道的时候，谈到一些事件，谈到一些罪恶，我们不提人名，仅仅作为案例来警戒大家不要去作恶啊。我讲的这些都是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且真实发生的啊。第六节， 每一个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每一个犯罪的未曾见过他，也未曾认识他。你看约翰仍旧强调要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的就不会继续作恶，对不对啊？信了耶稣进了教会还继续作恶的，就是不认识神啊。你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也说了，你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是晓得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的，是不是？这一段没有讲什么复杂的真理，反复再让我们去验证，验证你自己，验证你所碰到的人，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啊？第七节，孩子们，不要让任何人迷惑你，或者误导你，是吧？执行公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他是公义的。犯罪的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就这类经文，当时有那个济南这边有一个灵异派的女长老是个骗子啊，骗了济南市基督徒很多钱。当时讲因信称义的时候，那个女长老站起来说：“行义的才是义人。”他天天骗基督徒钱，哎，他张口就讲这句话。所以说这里哈，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不要让任何人迷惑你，因为一个人是不是真基督徒，能不能看出来？能看出来，能看出来，啊，能看出来。相处久了就知道是什么人了，能看出来，啊，能看出来。所以说呢，神的儿女呢，不要被任何犯罪作恶不悔改的假基督徒给骗了。他不悔改，你还给他凑合什么？你还给他打电话，给他贴乎什么？你不要跟他相交了，免得被陷到罪里。要把他们赶出去，给他绝交。一起来念《人多前书》第五章。
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看到没有？不要被这些人欺骗啊。我们以前好像被这种人骗过，不要被他欺骗，不要被他操控，只要认识他属于魔鬼，就把他赶出去啊！而且呢，约翰一书九到十第一章九到十一节也说过，约翰二书就第一章也说过啊，这些不遵守教训的，不接待到家，不要问他安，问他安的就是在他恶上有份。你也不要跟他说，哎，姊妹弟兄你好，不是弟兄，也不是姊妹啊。耶稣呢对那些已经信了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这作恶犯罪的不守律法的，你就是罪恶的奴隶，你没法得救了。耶稣不是对外邦人说，耶稣对那些已经信了的犹太人说，你们是魔鬼之子，对不对啊？耶稣对那些已经信了的人啊，你们为什么不明我的话？无非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说，在今天那些称自己信了耶稣啊，却还作恶犯罪的，就是魔鬼，不属于神。而且这种人，我们这几年也发现，你让他脱离罪恶的时候，他就给你和稀泥，不能忍受，最终怎么样？最终黑化了，啊，就要起来说谎杀人。这种人我们真的见过，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是真的，啊，圣经是真的。所以说，你看，无论是耶稣还是门徒，当责备这些人的时候，他们就起来杀人啊。斯蒂凡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怎么样？”斯蒂凡就被打死了，是不是？保罗说：“这些行割礼的，自己都不守律法，对吧？他们不，你指出他们的罪恶的时候，他们就打死你，啊，那今天也是这样。”说神的儿子为此显现，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啊，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呢，这孩子悖逆，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诽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弟兄姊妹，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所以说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他没有去干掉比拉多，他跑到圣殿里怎么样，洁净圣殿，赶出圣殿里兑换银钱卖牛羊鸽子。耶稣揭开了那些假冒伪善之人的面目，把神的国从他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人。所以说耶稣来除掉我们的罪，耶稣来把教会里的那些恶显露出来，耶稣来把那些称自己是信神却是作恶却是魔鬼之子的人的那些面目给他揭露出来。在今天也是如此啊！今天为什么传道传的艰难，就是因为有太多的魔鬼之子，有太多的这样作恶不悔改的人。第九节，每一个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他的种子在他里面，这是神的种子，他也不能够犯罪，就是没有能力犯罪，因为他从神生的。这里呢实际上在讲耶稣所说的怎么样重生，是吧？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什么叫重生啊？从水和圣灵生，从上面生啊。每一个从神生的里边就有圣灵，他也不敢犯罪，他犯罪上帝就打他，他也不能就继续犯罪。所以说你就看到教会里边有人在不断的悔改，有人就是继续作恶，因为上帝都把他放弃啊。所以说一个重生的人呢，有圣灵在里面，有神管着他，他不敢做，他也不能做的啊。他稍微犯点罪，稍微有犯罪的倾向，他就会害怕，他会祈求赦免，并且让教会不让他祷告脱离罪恶，而不像有些人不停的犯罪，满眼银色止不住的犯罪，满嘴谎言止不住的犯罪。为什么？他根本就没有重生嘛。第十节，通过这个就刚才讲的这些，就能够明显认出神的孩子和魔鬼的孩子，每一个不行公义的都不出于神啊。三章七节说了，小子们呀，不要被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人，主是义的一样。所以说通过律法，通过一个人是否脱离罪恶，可以明显的分辨出来是看不错的一个人属神属魔鬼。我们这几年见过那些作恶的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害弟兄姊妹的啊，做小三的包养情妇的，这不就是魔鬼吗？这怎么是弟兄姊妹呀？他怎么可能是弟兄姊妹？他是魔鬼呀。信耶稣还不悔改他作恶的，他就是魔鬼。并且呢也包括那些，注意哈，这个原文啊说不爱弟兄，说的是不挚爱弟兄啊，不真爱弟兄，这个爱这个意味更强烈，指的是非常的爱弟兄啊，不真心对待弟兄姊妹的，对弟兄姊妹对教会黑心的啊，这种就不属于神啊。我们这两年见过这种畜生，对弟兄姊妹特别黑心，对传道人特别黑心，而且他还能把他黑心传给其他的人，这种人就是畜生。耶稣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啊。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驼背的女人啊，十八年驼背，然后这些畜生就起来责备耶稣，耶稣说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所以接下来就会再次讲什么关于爱弟兄的命令，是不是爱弟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的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第三章的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就今天我们讲的最后这很大的一部分。我们在讲什么？爱弟兄，在讲爱弟兄啊。十一节，因为这就是你们从起初听见的信息，你们要彼此相爱啊。耶稣呢，在上十字架之前已经讲过这个事情，是不是？我赐给你们条新命令。约翰一书第二章呢也说了，不是新命令，乃是从起初所说的旧命令啊。而且呢，其实在旧约在律法当中已经讲过了，爱邻舍，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这就是一条非常大的命令啊。十二节，不要像该隐，说该隐是从魔鬼来，从恶者来，他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邪恶的，他弟兄是公义的。我们来看该隐和亚伯的冲突，是基督徒之间的冲突，是弟兄之间的冲突。该隐为什么杀亚伯？因为亚伯讲的是对的，该隐讲的是错的，对不对？在历史上有很多为了真道被杀的，为什么他被杀？因为他讲对了。在以色列人当中，以色列有政权的时候，有政治权力的时候，作恶的以色列人怎么对付先知？杀了他们。你看教会历史上，当教会在世界上有政治权力的时候，他们怎么对待那些讲真道的？火刑，烧死他，对不对？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上没有政治权利，他怎么对待你啊？逼迫你啊！反正他权力越大，他害你的手段越狠啊。他权力小一点呢，他可能只能动动嘴，或者把你赶出去。所以说，弟兄们，有一种嫉妒是发生在教内的，是发生在弟兄之间的，发生在信神信耶稣的人当中。就是神使用一个人让他讲真道，然后那些没有真理的人就会嫉妒仇恨这个人。这种事情在旧约的以色列，在教会历史上，在今天基督教里边屡见不鲜。这里边的这种残忍程度远远超过外邦人对教会的迫害，我是亲身见过啊。看着弟兄呢蒙神恩赐，大有恩赐啊，不是去学习去效法，而是起来诽谤拆毁把他绊倒。这种就是像该隐一样，是魔鬼。最早是该隐，然后在以色列国时候谁呀？扫罗啊，是不是扫罗？大卫有恩赐，他恨大卫。然后就是新约的文士法利赛恨耶稣，对不对？然后犹太教的人恨斯提凡，最后把他杀了。今天基督教里边有很多这样的人。我在东北的改革宗培训班神学院上神学的时候，那里来了一个传道人，很有恩赐啊，讲道很有以耶稣为中心讲道啊。就因为他不同意改革宗的五要义，然后他看到这个人讲道很有恩赐，那些改革宗的那些人，那些教师，那些传道人就起来害这个人，不停地在背后使绊啊。最后没招了，说这个传道人他道德有问题，他和他的女学生在一起同居睡觉啊。这种道德，这种的恶事都做出来了，这种帽子都扣上了。所以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啊。这些作恶的人就像该隐一样，他为什么杀弟兄啊？因为人家讲对了，因为人家有恩赐他没恩赐，因为上帝祝福那个人不祝福他。为什么不祝福他？因为他恶啊。你看使徒行传第六章，斯提凡满有圣灵的恩赐， 行大神迹传道啊，那些人抵挡不住，然后就怎么办？就买人出来控告，就把斯蒂芬打死了，是不是？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啊和他同工传道的时候，还有使徒行传十七章那些犹太人看到信福音的人多啊，看到保罗有恩赐，没办法，就怎么样，就耍赖硬驳，找匪类控告，因为除了这个没有别的招啊，因为神不与他同在了，他就只能用人的办法。我传道这些年，我建教会侍奉这些年，我在基督教里边见过太多的这样的仇人，这些人一定会受审判啊！上帝会照他所做的足足的报复他。十三节说，你们不要惊讶，弟兄们，如果世人恨你们，你们知道你们已经啊从死亡出来，进入什么？进入永生了。就是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啊。世人恨你们，属世界的人恨你们。世人是谁啊？像文士法利赛人那样的人，像今天假基督徒那样，像我刚才讲的给人床上人扣性丑闻的这种人啊，捏造谎言这种人。说如果有人这样对待你们，那恭喜你，你有永生了啊。一起念，
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恨我。
圣经告诉我们，他不光无故恨耶稣，他今天也会无故恨我们。属世界属魔鬼的一定会嫉妒属神的，你要知道，我见过这种嫉妒，这种嫉妒比阴间还要残忍。当这些属世界的魔鬼开始害你，开始在背后捯饬你了，你就知道你是属神的，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脱离死亡进入永生了。一起来念，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对，为义受逼迫有福了，人捏造谎言诽谤你们有福了，因为你们有永生。只有先知才配得上这样的待遇啊！所以说当你被这样对待的时候，你不要感到忧愁，因为你信对了，你信对了。说实在的吧，从起来学道到走向传道，走向暗牧牧养教会，每一次跟那些人分开都不后悔，因为是为了真理。每一次被这些魔鬼之子诽谤，更坚定了我们所要走的道。他们如此上蹿下跳，恰恰证明你信对啊。说因为我们爱弟兄，没有爱弟兄的仍住在死中，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知道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这些话非常的清楚，这些话不应该被看错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也说的，那些不爱弟兄没有永生，是不是？没有永生。十五节，从此我们可以知道何为爱，因那为我们舍弃他性命的，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怎么爱法？像我爱你们一样。爱到什么程度？为朋友，为邻舍舍命，为爱弟兄下限是在钱财吃喝上帮助弟兄，上限是什么？为弟兄舍命。这就是圣经说的爱弟兄啊。十一节，凡在世上有财物，看弟兄有缺乏，看自己弟兄有缺乏，却必塞了他里面的怜悯，神的爱怎么在他里面呢？孩子们呀，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也不要只用舌头，总要以行为和真诚来相爱。今天尤其在中国哈，我传道这些年，我 我是真见过那些对传道者对教会里边全职做侍奉的人那种残忍啊！我就见过这些中国教会的领袖，中国教会的领袖不光三个教会，有很多的家庭教会就一娘们管教会，教会在银行存着钱财啊，后来被政府收走了，他们拿钱什么所谓建圣殿买房子啊，没事啊，大吃大喝啊，每个月给传道人50啊。我亲眼见过有很多传道人最后被逼得传不下去，我亲眼见过有的传道人跑到他那传道，为了让他们别受异端影响，最后他连路费都不给报。我亲眼见过有的传道人家里父母长了病没钱治病，跑到啊济南，跑到城市里来求助，然后后边跟着屁股他们教会来的人说，你不要给他钱，他爹装病，就这种的。然后我号召人给他捐款，那人说，哎，你怎么知道啊，万一他是骗子呢啊，就这样。我见过太多了，当然他们也这么对我啊，尤其是在今天做全职传道的，这个中国教会对这个传道人对弟兄的残忍是你无法想象的。他们能把钱给那些骗子，能把钱给政府，他绝对不会给传道人给弟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到今天即将连聚会的地方也没有。来，我们一起来念。
我的弟兄，如果我们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的暖吃的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你看到，哎，你看到没有，今天听那些什么生命神学三字总是给我讲，你不能光讲一信称义，得信心和行为并行，没有信心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他知道这句话在讲什么，这句话讲的就是他们啊。实际上他们既没信心也没行为，因为他们看到弟兄缺乏，尤其这些传道人缺乏，他们有的连嘴都没有啊，这里的是还动着嘴啊，还假装一下，他们连假装都不带假装的啊，说这样的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你要知道圣经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不怜悯弟兄。箴言说，从旧约就说过，一起来念。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耶稣说，有求你的就给他，向你借贷不可推辞，讲的是什么？是给外邦人？不是的，首先是弟兄，坐在弟兄身上啊。今天呢，我是真见过对弟兄组没有爱啊。有很多时候这几年传道人牧师建教会，拿自己家的钱去补到教会去交房租，让自己老婆在外头挣钱，拿钱来撑着这个教会里边的费用。这人家里有钱，他就能眼睁睁的看你在缺乏里边啊，就眼睁睁的，然后还到处控告这个教会没有爱，这是何等的畜生！这样的人怎么能得救？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啊，这些不爱弟兄的，对弟兄怎么黑心的，不在教会奉献的，抠门的，他根本不可能出一事。一个真正按照真理讲道的，一个全心仰望主，你去传道，你在中国啊，你在这个说汉语的这个圈子里传道，你就知道这些人是什么啊。从开始传道到现在，那收过几个人的奉献？有几个人是真心支持的？要么就骗的，要么就给你画饼的，要么就黑心，对不对？这就是这个时代啊，邪恶淫乱的时代。19节，并且通过这个我们将知道我们是出于真理的。以前教会 我们自己是否属于神，就看看我们当中是否在践行这样的真理，是否在彼此相爱。如果我们是彼此相爱，彼此不黑心，彼此真诚对待，那么我们就出于神。说并且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的心是平安的，不会害怕。二节说我们的心如果去定罪，就审判的意思，神比我们的心大得多，且他知道一切。亲爱的，我们的心若不定罪，我们对神就拥有坦然无惧。如果你的良心都过不去，那你怎么从神那里过去，对不对？你的良心都过去了，你对弟兄姊妹没有亏欠，那你将来见神也不会害怕，对不对？马太福音25章不说吗？将来见神的时候，耶稣怎么审问？我渴了你给我吃，我饿了你给我穿，是吧？我穿肉体你给我穿，我在监你来看我，对不对？圣经要求我们做的不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要求你上街给那些掌权的干推翻政府。圣经所做的是什么？就是在教会最基本的事情，是你手动动手就能做的事情啊。所以说呢，神给我们的良心呢，可以让我们验证一下自己是否出于神，也可以验证一下我们这个教会是否出于神。22节，并且我们无论请求什么，从他接受啊，因为从他就会接受，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且我们在他面前行喜悦的事。我们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话可以这样翻译：我们无论向他求什么，都必从他那里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诫命，行他眼中喜悦的事。耶稣说过吗？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常听我。为什么？耶稣说，因为耶稣一直在做父喜悦的事情。耶稣也说过，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父必应允你们。有没有前提啊？有啊，就是你行神所喜悦的事。在这里指的是什么？一个是坚守真理，另外一个是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啊，为什么你祷告不通啊？因为你不爱弟兄姊妹，你不去爱外人，这就是你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你把这些爱就行，你不需要把他们扔了去爱外人那些假基督徒，你爱这些人就行就可以啊。神要的就是你爱这里面的人啊。为什么你祷告不通？你不爱他们啊。23，且这就是他的命令，我们要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着他赐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再次强调，这就是耶稣的命令，信耶稣是基督，并且彼此相爱，是不是？刚才讲了这么多，第二章结尾的部分加第三章整章，不就是这两部分吗？一个是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信耶稣与父神同等，另外什么？彼此相爱。神给教会的命令并不复杂，也不是说你需要上天入地啊，坐飞机才能做到的，不是的，是你伸手就可以做到。24节。并且那遵守他命令的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他里面，且从这点我们知道他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来，请念一下。
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不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说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
你看到是吧？遵守主命令的才住在他里面，并且能够守住主的命令只有一点，是因为有圣灵，也不是你自己。什么叫遵守主的命令？坚守基本的真理，那你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是神，信耶稣与父神同等原为一，并且在主里面彼此相爱。所以说整个一章都在强调，并且强调住在主里面啊，有圣灵同在，住在主里面。所以说听懂没？我们呢一直是有这样的感动，就是学完这个福音书之后接着学一下那卷福音书啊，作者啊，那个使徒所写的这个使徒书信。为什么呢？福音书在讲关于耶稣关于信仰的基本真理， 而使徒书信在讲什么？你要做什么？你怎么遵守命令？其实弟兄姊妹，使徒书信并不难理解，你不要把它复杂化。它里边讲的无非就是两点，第一个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坚守最基本的真理，另外是什么？彼此相爱。他教导你的就是敬畏神，在教会别作恶，并且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坚守真理啊。所以说四福音呢，更多的是在教导我们建立我们信仰的根基，而使徒书信呢，在教导给教会我们怎样去遵守，怎样住在主里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神祝福。